请看历代之下第十一章，代下十一章，临前十四章，题目是不增进不混乱，恩赐为造就人。不增进不混乱，恩赐为造就人。这篇就是讲的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罗伯安看见大批的以色列家都离开了他，他不甘心，所以他今天招募大军要和以色列人去什么征战。这个是血气征战，这是增进嫉妒，你的人多我的人少，我不甘心啊！我是大卫家，我是正统，要跟人家打一打，跟人家比一比。结果呢，神界的神人禁止他他听了话，他不再去跟人争战。所以接下来给我们看了，今天罗伯安有三年他遵守神的道，他在各方面建筑使国家坚固，修筑了很多的坚固城。你外面修造最要紧的还是里面修造。所以这个我看见全地祭司立位人四方都来归向他，原来在耶路撒冷那里的结果也来归向他，所以非常好啊。所以说这个强盛，大卫的国度强盛，罗伯安强盛，可惜只三年，这就是没有天天恒守主的道。所以今天最宝贵的就是求主让我们要追求天天，他三年遵行，那么三年就蒙恩，你三年以后你不遵行，结果就堕落。所以最后一段就讲了他的堕落，讲他的家史，就显明他是怎么样的被情欲捆绑。所以罗伯安的名字的意思是释放解放，实际他自己还是被情欲捆绑。我算了一下，78个妻妾生了88个儿女，你看看连妻带妾是78个，娶了再娶，娶了再娶，立了再立，生了这么多儿女，这个跟所罗门有什么区别？而且偏爱违背圣经的教导，擅自立他所爱的那一个马家的儿子为太子，为什么？为这个以后接续他做王，这些个都是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还坚固吗？当然就不坚固了。所以这边就告诉你，我们要恒尊，这个忠心就是恒尊。对着那边去，我们看哥林多后前书第十四章，使徒保罗怎么样的纠正哥林多教会的混乱现象，因为他们偏离了主的道。因为保罗恒尊主的道，保罗里面有神的道，用真理来纠正他们的偏差。所以这一章重点是讲什么？重点是讲到两种恩赐的比较，什么方言和先知讲道。这一章主要是讲到方言和先知讲道，这两样都是属灵的恩赐，做了一个比较，哪一样是最造就人？那你要追求什么？不是追求方言，方言是造就自己，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所以保罗说，我宁可说五句造就人的话，也不说万句方言，并不是他不说方言。所以就做一个比较，也指出来应该怎么运用，在什么场合应该怎么运用。这个恩赐的功用，方言和先知讲道的功用，还有讲到聚会中运用的原则，保罗都清清楚楚的讲明。最后一段讲到妇女，在哥林多教会妇女不占地位，有混乱的现象，随便乱开口，这个是指的在会中，不是讲道，乃是随便发言。所以保罗禁止，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服权柄，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有问题有话你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这说明啊，有些个做妻子的不占地位，不但在家庭里不占地位，跑到教会去乱讲。所以保罗纠正这些偏差。所以最后一点最要紧了，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个次序就是主的道，不要偏离。所以两边相对，一个是什么？因为要恒尊，对主的道的态度要恒尊，对着那边就是不要偏，恒尊与不偏。这边也可以说增进，不要增进，那边是混乱，也不要增进，也不要混乱，都要回到主的道理，回到主的那一个真理的里面。所以治理教会有教会的原则，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就告诉我们教会的样式，应该怎么样治理教会，怎么样使教会不混乱啊，不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而且把这一个轻重它的功用它的重要性讲明。可能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偏重方言，所以造成混乱，好像今天的这个教会也有这样的现象，强调突出方言，甚至没有翻出来，那在教会里只能是这样听不懂，乖乖以为你是疯癫的，所以保罗禁止，不禁止说方言，但是限制说方言，你必须在会上，而且要翻出来，如果不能翻出来人根本听不懂，那你就不要说，所以对方言要限制，但不并不是禁止。有一种禁止方言，一听方言就邪灵，这也是走得极端了，也不对。一听声音充满就因噎废食了，就反对反对。方言是恩赐的一种，是为了造就自己，主要的是造就自己，所以不能够随便乱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想我们在这两章学习的一个中心就是我们要天天遵守主的道，天天站在他的门口仰望他，等候他，遵守主的道，持之以恒的来遵守，不是一时的遵守，更要纠正一切偏差。主的道我们要常常的遵守，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31节告诉我们，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怎么样做主的真门徒？你要真是主的门徒，那就是要什么呀？要常常遵守，要恒心的来遵守。今天你我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不是看你一时你很属灵，你遵守主的道，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一直是这样，那才能够满结果子，那样才能够荣耀神，那才是主的真门徒。所以今天罗伯安就是我们的教训。好，我们现在分段看11章这边啊，今天是6小段4节对7节，所以基本上是开头1节对1节，然后都是1节对2节。我们现在看这边12节，那边21节，这边12节，那边21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听从主不增进，也听从神人的话不要增进，造就人，坚固人。今天做神的仆人，今天你做君王，做领袖，应该造就人，应该坚固人。一直不造就人，不坚固人呢，我们就不要去做。啊，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边1节到12节，1节到12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召集犹大家和耶路撒和毕安敏家，共18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和以色列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这个意思完全凭血气，也完全凭自己，因为这个国分裂是出于神的意思，神的旨意，因为所罗门偏斜造成的后果，你是不能再挽回了，他还想挽回，你凭着自己挽回是根本不能挽回的。所以他着急什么？怎么叫回来呢？就是说他是狼狈的从哪里回来呢？他去镇压以色列人，结果他手底下的这个官哈多兰，就是掌管服苦的人的这个官也死了，而他自己呢就是急忙的逃回来了，狼狈的逃回来以后也没有安静，也没有反省，也没有好好的悔改，反而是什么呢？反而在这里啊，将军大军继续要去征战啊，来一次大战，18万人呢，挑选了这么多人去打谁呀？去打自己的弟兄，去打以色列人，好将国夺回。所以这就说明罗伯安的野心，罗伯安的雄心，罗伯安的私心，这个心不是神的心。那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所以这位示玛雅就是传神的话，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耶罗伯安和住在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上去，谁不让你去？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所以可见的，你跟以色列征战就是你跟你的弟兄征战。以色列是不好，下面也看到了耶路伯安带领人是拜什么？拜鬼魔，拜金牛犊，信仰破产。但是你不要去用血气跟他征战，没有用，是 你要分别出来，你要分别为圣，他去征战。所以神说你不可上去和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回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不明白神旨意的人常常是血气征战，是没有让你这么样的大张旗鼓这么大大征战，你去征战有什么用呢？所以只好罢兵，是吧？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波安征战。所以这回给我们看到罗伯安是听话了，你听话你就蒙恩，是吧？不要用血气征战，那你去征战，你的结果一定不会好的。更何况这耶罗波安势力也很大。第五节，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这就说安静了，不是去外面跟人征战，乃是里面要坚固，要修筑坚固，要堵住破口，内部的建造是最重要。一个智慧人就知道怎么样内部建造，不是注重外头人多少，快点把他们都拉回来，国把他夺回来，乃是你自己神给你这个范围，你要好好的内部建造。所以他就修筑城邑，为保障修筑了这么多的城，从伯利恒一直到什么呀，到西布伦，这都是犹大和别安米的坚固城。坚固城一点都不坚固，你不修筑行吗？你怎么样让它坚固？那就要修筑。今天怎么样修筑坚固城？借着主的话，借着圣灵，借主的道，才能够建立人，才能够堵破口，才能够修筑，所以使它成为坚固城。罗伯安又兼顾各处的保障和其中安置军长，在其中安置军长，那就是他在军事上他也在那里做什么，做修建的工作。你军事也要强，那就是你可以这个在灵里，你灵里征战的力量要充实，你要知道如何防范，那你必须有军长有保障，而且具备粮食有酒，里面不丰富还要跟进去打仗。所以我们今天走到哪里要叫自己丰富，也带领人丰富，预备油，预备酒，预备粮。粮有酒，上次我们提到了要倒充满油代表什么？圣灵充满，酒代表酒的爱充满，这三样是最基本的人生活上需要的。你都没有，这个酒代表你要跟主有灵交，爱的甜美你都不注意所以要预备，预备他在各城里预备，还要预备什么？预备军器，随时要准备跟魔鬼打仗。像保罗说，我们征战兵器不是属血气的，神却有能力。有没有枪有没有盾牌？盾牌是防守，枪是攻击仇敌，你都得有盾牌。主的话是我们的盾牌，他的信实诚实也是我们大小的盾牌，信心也是盾牌，要准备枪就是主的话能够刺透仇敌，然后呢使城极其坚固。所以罗伯安真的照主的话去这样去做，所以犹大和便雅悯就都归了他。你先巩固自己，你先不要去跟人家打仗。所以这一段呢，看见你什么时候肯听神人的话，你就蒙恩。先要修筑自己，我们常常不注重自己里面，外面热闹，外面去跟人家打，这都是血气外面扩张，你里面呢坚固城又不坚固，保障也不坚固粮油酒又没有准备，又枯干又软弱又不坚固，那你怎么能够防范仇敌？要防范，但是不让你去用血气去跟他征战这里到十二点，那对的那面应该到二十一点，我们翻过来请看。这边我们看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讲到方言和先知讲道做一个比较。比较，比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知讲道比方言更强，这是保罗的原话，更强能够造就人，更造就人，而且使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然后六节到十一节呢，其实还是继续的解释，不过强调悟性的重要，就是说你为什么先知讲的要紧呢？就是让人能够听得懂，能够领悟，能够受教受安慰得力量，但你方言你说了半天人家莫名其妙没有悟性，所以悟性的重要我们现在看第一点，第一节对第一节是最要紧，你们要追求爱，那边准备打仗血气，是不是？是一面 面是啊不追求爱，所以那面就是增进嫉妒。罗伯安的存心就是增进嫉妒，我不服气，你人多，你支派多，我还要打你，我要夺回来，增进嫉妒，对他这边就是没有追求爱，不追求爱啊。所以保罗和什么呀，和罗伯安来比一比，这位使徒他怎么带领人，他怎么带领人。前一章最后一节告诉你，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他既然告诉了教会最大是爱，所以下面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所以两边相对，勉励追求爱，那边是凭血气征战，就是没有爱也不追求爱，凭血气征战，这边是勉励追求爱。我们想想怎么样叫追求爱，你追求爱你就要追求道，因为道啊，爱是在道中，爱是在基督里面，你不追求主的道啊，你得不到爱。你怎么追求爱，那我们要追求啊，仰望十字架，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啊，一切的爱的根源是从十字架那里发出来的，从祭坛那里发出来的，那里的火，祭坛上的火是永不熄灭的，那就是爱，爱的源头，爱的火，是吧？所以要追求爱，我们这个人要怎么追求，又凭血气，又凭肉体，又凭自己的一个意志，自己的一个念头，那你就有爱了，是吧？要追求爱就要牺牲，就要舍己，就要遵守主的道，就要对付这个老我，那我们才能够追求主的爱，是吧？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第三章特别告诉我们怎么追求爱，我们爱心要有根有基嘛。保罗为教会祷告啊，在以弗所说啊第三章，大家听我读读啊，保罗怎么祷告？保罗的祷告太宝贝了，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嗯，底下呢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爱心有三章，以弗所说三章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多么宝贝，是不是？爱心要有根有基，就是说我们的爱是真正扎根在基督里面，那你必须要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心里，要信，信扎根，然后爱才深入，才有根有基。有根有基的爱就是不会摇动，不是今天他打你一下伤害你一点，你马上爱心一点都没有了，本来我很爱你，以后呢你对我不好，我根本不爱你，你没有根没有基。所以保罗需要，这需要代祷，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信心的功夫，然后你的爱有根有基了，你就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就会分享主的爱。和众圣徒什么意思？分享主的爱，流入主的爱，你就会，你就能够自然的生出来，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测不到的爱，是不是？而且将来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你追求爱就是追求最高点，我们要追求。所以保罗让我们追求爱，那么罗伯安就是根本没有在爱的道路上去追求，追求爱就是追求基督的十字架，追求他的道，他十字架舍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爱，自己又不肯舍己，更不肯舍命，哪里的爱呢？底下接着还要看，你不能说我们不能这样，我追求爱，那接着结果呢也不好好读经祷告，你就一天追求爱吧，你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因为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建立教会，没有恩赐教会没法来建立。哦，你自己爱就关在屋子里去爱，你要对别人有益，那需要恩赐，这个恩赐就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这第一天才完。所以两边相对，羡慕先知讲道，你要羡慕，羡慕就是你要追求，羡慕你就要殷勤，你就预备粮食，是吧？你就要努力学道，而且生命要丰盛才行，是吧？这边呢完全是未读，那边呢我们看对他那边是什么，就是罗伯安挑选精兵全为自己，挑了很多精兵，那边的精兵，这边就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就是做精兵，领人归善，领人归正，领人归主，是做精兵。那边完全为自己，这边你是为教会为主， 为主你要羡慕先知讲道，那么为自己挑选一大堆精力，结果都散掉了。所以我们不要凭自己做，凭自己去追求。底下就从第二节开始讲到方言和先知讲道做比较。那说方言的人不是对人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造就自己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保罗一开始没有否定方言，很多人随便的否定方言也不对，只是方言现在有些是假方言，是吧？唱了半天说了半天都是一个单调舌音，那当然根本它就不像个方言，也不是个方言。真正方言是对的，是有的，但是呢是对神说，不是对人说，不是让你显露自己玄悦自己，所以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是做先知讲道呢是对人说，底下最要紧了。先知讲道做什么？造就、安慰、劝勉，你看多要紧。教会需要造就，需要安慰，需要劝勉，要不然教会怎么建立？许多灵性非常幼稚，需要安慰，需要劝勉，是非都不明，真理都不清，哪样该做哪样不该做都不知道，所以需要。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这一节圣经啊，这边就是造就、安慰、劝勉最重要啊。这就先知讲到对着那边就是神的话领导神人。这个耶路撒冷这么狂妄，这么要去征战，幸亏神怎么样，神打发一个神人，神的话领导，神的话领导目的是什么？对着这边来就是造就、安慰、劝勉。需要造就的造就，需要警戒的警戒，需要劝勉的劝勉，这就是神人说话。还有那么是遵命传达神的心意，是玛雅他遵命，他把神的心意传达出来。对着这面就是方言对自己讲述奥秘，方言呢对自己讲述奥秘，但是够不够？不够的，你更要效法这个是玛雅，就是什么呀，遵命去把神的心意传达出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把神的奥秘也要传出来，这不是你自己就讲说讲说。再看四五两节，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也要造就自己，但是更要造就教会。如果自己不受造就，当然也不能造就教会。当然造就自己的方法不能说单就是追求说方言，因为说方言的时候你的悟性并不领会，除非你翻出来，除非圣灵给你翻出来。而你要真正追求主的道，再造就教会，你自己先领悟了，明白真理了，才能造就教会。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所以保罗这个比较有几个更，第一节有个更，现在又一个更，我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这不是比较吗？先知讲道比方言强，所以大家好好追求，努力追求做先知讲道，叫人得帮助、得益处、得安慰、得什么、得劝勉，得到什么？得到坚固。这两边相对，四五两节，我们看四五两节，这边造就教会更为重要，这边造就教会更为重要。那边是什么？那边是遵命劝主王和全民。司马雅的工作也重要，什么重要啊？就是他遵命去劝主，不要去打仗。所以这就是司马雅把主的话能够传出来，遵命劝主王和众民都不要去打仗。这边就是造就教会更为重要。在底下我们看六七两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知识预言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保罗去了，跑了跑那噼里啪啦就讲方言，那么是对人一点造就没有，教会怎么建立呢？教会需要什么？启示知识预言教训来讲解。所以我们要全面，我们要全面啊！什么叫全面？你走到哪里，把主的话预言也要讲，启示奥秘都要讲。所以有八卦查经，也必须有周卷查经。你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明白？我最近看一个神的仆人的宋博士书卷，他走到哪一卷卷讲给人听，他哪怕待几天，他就讲几卷。那教人有丰富主的话，是的。所以让人能明白一贯的真理，知识就是真理。 对真理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就是启示。那启示录嘛是启示，许多预言也是从启示而来。预言那现在特别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很要紧。当然了，先知撒迦利亚、什么阿摩斯都有很多的关于预言方面，关于将来的事啊，教训这些个都要讲解出来。我与你们如果不这样的话，有什么相干呢？就是呢，有生气物，有声无气的物，或消或情。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随所谈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乐器，你别看它不同的乐器，它发出声音它都有意义的。如果没有意义，都一样，这么一个单调，那一点意思没有，那就不用学乐器了。谁都会弹单调，哆来咪就完了。就弹出音乐来，就是弹出一个意思来，弹出一个安慰，弹出个征战的意思，弹出个得胜的意思来，是吧？就是让人能够明白。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传启示、预言、教训，传；对着那边就是对于罗伯安来讲，当听。所以没有人传，怎么有人听呢？所以这边是你要传启示、预言、教训，那边就是当听从，不可征战。你现在来好好听都来不及，你现在来接受这个启示、预言、教训都来不及，你还有功夫去跟人征战呢？他又不对了，他又不好了。你是非的挺多，是不是没有功夫争去跟人家血气争战？所以这边要什么？要传，那边就是当听。这就是这两边相对。再看八节啊，我们这边大分段了啊，八到十，那边是五六两节。大家看，那无去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这个就是民数记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了，吹角有几种作用，其中有一种要吹出大声的角，就是征战，要呼吁耶和华要帮助他们，神亲自为他们打仗啊，征战啊，预备打仗，你就知道应该吹什么号，意思是不是无定的号。所以两边相对，这边预备打仗，对着那边就是耶路巴开始修筑城邑，修筑城邑，你虽是要防范，那你要修筑城邑啊。那边是修筑城邑和保障，对着这边来就是保罗的工作。你看罗伯安是建筑外面的工作，是各个城都坚固起来，所以他修筑各个坚固城。修筑，你不修筑了，你这个坚固城是个名义是坚固城，实际并不坚固。修筑就是加强，有的时候需要抹灰了，你看看有的工作，有的一些个建筑物每年都要在修筑加固，要修筑，要修堵，修堵破口。这边保罗的工作是什么？纠正教会偏差。保罗也在修筑，保罗怎么具体修筑呢？纠正教会的偏差，这就是八到十。所以他说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是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叫知道，怎能够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都不能向空说话。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不，这不是无意思的话。所以那就是说明你要说出意思来，你方言你要让人能够懂，不然你就不要公开说。所以这里就是保罗强调悟性的要紧，悟性，你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是弹琴是烫石头，叫人懂，不是莫名其妙让人不懂，叫人领会，为了造就别人，为了叫别人蒙恩。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啊，纠正教会偏差，那么就是修筑诚意保障。再看十一、十二两节，我都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啊的人呢，就必以我为话外的人，我呢也以他为话外的人。那就是说，如果你不明白的话，那么彼此都以为什么？话外的人意思说，都彼此不通语言，不通啊，不通消息，样样都不懂。所以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就告诉你当求什么。所以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呢，就是保罗讲到方言与先知讲到的功用，功用，功用不同啊，就更做出清楚的比较。所以保罗勉励教会要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对的那面就是罗伯安修筑坚固各诚意，各个教会都要坚固，各个诚意都要坚固，所以需要什么？需要造就教会的恩赐。造就教会的恩赐有很多， 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传道的，有教师，主要的是五样恩赐赐给教会。使徒是统筹的，联络众教会的，建立教会的，传福音完了以后有先知讲道，有培养的牧师，有教师，怎么牧养，怎么样的跟进，怎么样的让他们更进步长进，所以这每一步都很要紧。也不可能说每一样恩赐都一个人包办，说为什么出发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一批恐怕一般都是开荒布道撒种，后面接下来就要栽培浇灌。所以保罗的恩赐跟亚波罗的恩赐就不一样了，保罗是撒种，我们撒种了，然后亚波罗浇灌了，恩赐的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造就教会，使教会得益处，使人灵性有长进。所以要求什么恩赐，我们要知道求造就教会恩赐，那么就修筑坚固各诚意。再看十三节到十七节，这是好几小段的合并，因为那边都是诚意的名字，那边的总意是什么呢，就是修固所有的坚固诚，是在修什么，修固就是修理坚固啊，修固所有的坚固诚，对着这边来这边是强调悟性，那边就是修筑坚固。为什么强调悟性呢？就是对人有益，叫那个懂。悟性是什么？就是理解力，属灵的理解力。对不对？你讲了半天，人说我不懂，那么我们就是失败。是不懂，不懂，那不懂你来听什么来了？是那我这讲的是什么？是所以这就是告诉你啊，强调悟性的要紧，那边就要修筑坚固。那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一段他的意思，他说所以呢说方言当求翻出来，你不翻出来人家不懂，是吧？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我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那你公开的祷告一定是悟性的祷告，悟性的祷告就是能够懂。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唱的人也没法跟你合拍，不然你用啊。你用灵助现，那在做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做阿门呢？阿门都叫不出来，不懂啊，不懂，是吧？所以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够造就别人。所以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真理上坚固，叫人在真道上坚固，那边就是修筑坚固城。所以罗帕安今天能够这样的修筑各个坚固城，说明罗帕安。这一段能够听神人的话，他能够关心百姓，对着这边来就是保罗关心教会，所以才写出这一篇信息来，关心教会，那么是关心百姓。好，再看十八十九，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你注意啊，在教会中宁可用什么，用悟性说五句造就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可见的哥林多教会混乱到什么程度，公开场合在教会里头完了完了就在说方言，这不是混乱吗？很多人都不明白，所以这就说明这个重要性，五句悟性的话就是造就人的话强过万句的方言，你算算，这是两千倍，比那个方言的重要两倍三倍。就是说那边是什么，我们看啊，十八十九节那边是坚固各处的保障，这边是保罗亲身做榜样，保罗现在讲到自己了，他净讲别的事情，他不联系自己，大家可能还不够领会，保罗亲自做榜样。我也说方言，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宁可说五句悟性的话造就人，那么直接也是指出很多人换句方言人家半句都不懂，你一句都没有造就人，是的。所以两边相对，就是亲自做出榜样，所以那边就兼顾各处的保障。保罗也好比军长一样，那边是各地都设立军长，保罗就像军长一样能够带领人，那边是预备了粮油酒，对着这边就蒙赐丰盛生命。保罗为什么他能够说出五句，就是哪怕五句都能够造就人，说明他里面丰盛，有丰盛的生命，没有粮有酒生命不丰盛，所以我们要预备能不能造就人， 不说啊，我来说五句话，五句话你五句闲话也是五句，五句空话啊，五句一点不造就人也没有用，你这五句话是带着丰盛的生命，对着那边就是预备粮油酒。二十二十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什么叫做心智上做大人？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智做大人，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有远大的目标，而不是天天的就是在一些个纠缠在一些小事上。心智上那你要想，不能够做小孩子，还是怎么幼稚，还是怎么只看见眼前的一点点。恶事上你要做婴孩，就恶事上你要像婴孩一样，样样不懂，但是心智上要做大人。两边相对，那边就是预备枪和盾牌，这边就是啊，心智上做大人。你只有心智上做大人，就是我们要成熟，达到成熟的地步，迈向成熟的地步，真正成为大人，你才能够拿枪拿盾牌，你才能预备。小孩子哪个拿枪啊？拿枪你就乱打了，是不是？所以还有那边是极其坚固，对着这边就是我们看到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是保罗引证旧约律法的经文，说我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那就是说明神常常是借着外邦人来说话，就以色列被掳了，跑到外邦亚述啊巴比伦，好像语言都不通，来什么来对他们说话，就让他们受教，但是还是不听，还是不听。所以这边是还是不听，对着那边就极其坚固，你不听你就不能坚固。我们常常就是不听，神用外邦人的舌头都对我们说话，但是有的人还是不听。所以就这是第一段啊，我们接着看第二段，十三到二十三，那边是二十二到四十。第二段题目是恒遵道不偏离，按规矩不混乱。这就是讲的罗伯安，他没有恒遵道，他只遵道三年，所以以后还是偏离了。那边就是按规矩不混乱，就是两边相对，一面是不要偏离主的道啊，一面是不要混乱，教会不要混乱，混乱也是偏离主的道。所以我们现在看这边十三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所以你遵守主的道，你看看啊，四方来归，各村都来，所以我们可见的，我们现在我们里面坚固城修的还不好，我们现在还没有经历到看到四面八方人都来，可能来几个，这几天来几个。十月份来的人还是比较多，是不是？今天来几个，来几个，来了又走掉了。好容易菜子没来了，哎呀，宝贝一样走掉了，走掉了。这边四面八方的人都来，都来了，来罗伯安那里。底下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是因为耶路伯安和他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之人，所以人会比较的，是不是？你这里我得不到，这里我遭到拒绝，当然我就要到那里去了。说这里得不到东西呢，这里而且拒绝他，不让他侍奉神，所以祭司利未人呢，他们就渴慕嘛，他们就到罗伯安到耶路撒冷来了。耶路撒冷你看看多么的败坏，十五节，他是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铸造牛犊，所以金牛犊就是跪拜鬼魔，这就是根据，就这节圣经，你拜金牛犊你就是拜鬼魔，因为背后啊一切偶像的后面就是鬼魔。这公山羊也是指着最污秽的东西，公山羊啊，代表鬼魔的意思啊，是邪灵的工作啊，为这个来设立祭祀，所以人人都离开他，你越这样做你越这样败坏，那么人人都离开你，所以是非人人都知道，你一直坚持错误，那我们也巴不得最近这一个福建的光景啊，真正的很多人都来到耶路撒冷，真正来敬拜神，离开这些个人鬼魔的侍奉，假的侍奉，但要真心归回才行。第一，以色列各支派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来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一个罗伯安被主得到，一个工人被主得到，多么要紧！我们这里是工人的中心，工人的家，我们这一群人，小群人，我们完全被主得到。真的里面有粮有油有酒，里面专一服侍主，真正遵守主的道，你不愁没有人来，人人都来啊， 都随从历尽心意寻求神呢，他就会找到真理。他要找真理，他要听纯正的道，哪个老去吃毒草啊？他上了当受骗，他都回来了，巴不得如此。随从立位人都来到这里祭祀耶和华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了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可惜只有三年，不能够恒久，长寿了三年，因为他三年遵循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这个所罗门的道的意思就是说，大卫最初给所罗门的那个道，所罗门最初也是遵守主的道，后来就不遵守了，了不起了以后有了名了，有了荣誉了以后就不遵守了。所以求主让我们天天要什么谦卑为仆，站在他的门框边等候他，警醒的待命，遵守主的道。十八节以后更糟糕，罗伯安娶大卫的儿子耶利莫的女儿马哈拉为妻，接着又娶一个，这个等于是叔叔的孩子，是同辈的，又娶个耶西的儿子以利亚的女儿，那就等于娶了个长辈，这本身就是乱伦底下呢，从他生了这么几个儿子也没什么出息，后来又娶了亚沙龙的女儿马加，这是他最爱的一个，为什么最漂亮，马家长得最美，这个前面以三门儿下提到了，是吧？从他生了亚比亚和这几个儿子，他偏爱谁？偏爱亚比亚，因为是什么？他最喜欢的、最漂亮的太太生的，所以这罗伯安又放纵又偏待偏心私爱娶了十八个妻子，立了六十个妾，加起来七十八个妻妾，生了什么？生了二十八个儿子，六十个女儿，这不是吗？八十八个儿女，这个天天在做什么？天天放纵情欲，他去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更甚，偏爱也偏爱跟玛加所生的儿子，就是亚比亚。结果亚比亚也没什么出息，是做了犹大的王，也是凭血气，一天的跟北国征战，跟耶罗伯安征战。玛加的意思是什么？压迫。你娶这么个女人亚比亚主师傅，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主师傅，其实这个罗伯安根本就没有把主当作父，他自己做父。以后他偏爱的这个马家就是造可憎的偶像亚瑟拉，成了太后以后，亚撒做王的时候把他贬下来，彻底的拆毁他一切的偶像，所以这些都是给后面留后患的。所以亚比亚做太子，这就是他违背了生命记二十一章特别讲的，你要什么？如果你有两个妻子的话，你的这个长子是你不喜欢的妻子所生的，但是你在分产业的时候，你要立你不喜欢的妻子的儿子，因为那个是长子，给他产业。所以生命记二十一章啊，这个十五节到十七节，神律法里有规定，除非特殊是神特别这个立别人为长子为做王的话，你像所罗门这个就是神特别拣选，不然的话你就应该按规矩来讲就应该立长子，长子接续你做王，但是他就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底下罗伯安办事精明，那是你外面很会办事，你内心里你不讨主的喜欢没有用啊。使他的众子分散在犹大和别安敏全地，各坚固城门，又赐他们许多粮食，给他们寻找妻子，就是样样为自己，给自己儿子都安排的好好的，但是对百姓呢，蝎子的鞭去责打，是不是？给人叫人负苦做苦工，负重恶，给儿子们又娶妻又是让他们做官，是吧？一切为自己。对到这边大家看，所以这边可以说罗伯安就已经，因为他没有历尽心意，一直恒心的遵守主的道，所以最后一个耶罗那个罗伯安就偏离了主的道。对他这边大家看，这边是二十二节二到二十四节我们看一下。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其实这不信的人是指着，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知道，是指着不信的犹太人。犹太人根本不相信圣灵充满，也不相信主的道，所以这个初期教会有方言，圣灵降下来，方言降下来就是为他们的缘故。所以先知讲到，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为信的人的意思就是为一切可能相信的人做证据。 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不通方言的和不信的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到偶然有不信的或不通方言进来，就被众人劝行，被众人审明。所以这就是说，先知讲到强国方言，两边相对。保罗的意思这里就是领人归主，你这个恩赐你要领人归主，叫人能够信主归主。对着那边就是罗伯安，因为遵守神的道，所以四方来归，人人都来做什么？来到你这里，你要领人来归主，叫人能够真正的信主归主。这边是纠偏差，免被误解，所以保罗纠正这个偏差，免得什么呀？免得人家进来就看见你们都像疯子一样癫狂了。纠正偏差，就是要做先知讲道。那边是被拒绝，不许供职，那边就是讲到最大的偏差，就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拒绝祭司利未人，那就是说正统的祭司耶罗波安大概一个都不用，因为他自己私立祭司嘛，他擅立祭司，所以正统的祭司结果正好就都跑出来了。所以被拒绝，不许供职，这个是耶罗波安所带出的这个问题。这边保罗在纠正偏差，免得人家都误解你，以为你是疯是癫狂了。两边相对，那么是被众人这边呢是被众人劝行审明。你有先知讲到，人一听呢就被劝行了，就能够被审明了，就能够蒙恩的意思了。那边是都脱离波罗耶路波安，所有的人他们为历尽心意寻求神的人，所以他们就都脱离了耶路波安，这边就能够被醒悟过来，被劝行而且能够审明。审明的意思就能够明白主的道了。第25节26节，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你看看主道的威力，有了主的话就有这么大威力，叫人怎么样？心中隐情必要显露。只有主的话叫人能够扶得下来，主的话一光照，很多人认罪，隐情呢隐藏的东西都露出来了。对着那面就是耶路波安为鬼魔释放必败落，有一天也要败落，也要被露出来，所以大家都不来侍奉他，都不敬拜他，都不来跟随他了，都去找耶路撒冷去敬拜真神去了。为鬼魔释放也可以说终暴露，这边是心中的隐情必显露。为什么说终暴露呢？因为人家都离开他了嘛，哪个去跟他走呢？很少人又跟他走了。所以罗伯安的时代一时非常的复兴非常的复兴。底下还是这个25节，这边是领人敬拜神，那边是领人拜鬼魔。这边的25、26，对的那边是15节，就是耶罗伯安。耶罗伯安的侍奉是什么侍奉？领人拜的是鬼魔，现在这个叫那个道又是东方闪电，这个那都是叫人拜的是假神拜鬼魔，这边领人拜真神，领人拜敬拜神。还有26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凡事都要造就人。那这是总结了最后你不管哪样恩赐，你都要造就人，所以并没有排除方言。大家看见没有？会有翻出来，是不是？你能够造就人，你就可以在会众，不然就禁止。这就是从26节以后到33节，就是保罗讲到聚会中运用恩赐的原则是什么？造就人，不造就人就赶紧闭口。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凡事造就人，凡事当造就人，那边什么？金牛犊败坏人。那边不是金牛犊吗？金牛犊一定是败坏人，这边是凡事造就人。第27、28，若有说方言，至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并且轮流说，也有一个人翻出来，这就是次序，这就是原则。不然如果没有人翻，你干脆就不要讲，你回家去讲，是不是这意思？所以两边相对，如果没有人翻出来，就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的。这两节圣经这边就是什么呢？按次序说翻方言，你按次序， 按原则也可以，应该说按原则更好，按原则也是按次序，因为这个原则里包括了次序，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的，一个是要轮流说，一个是必须翻出来，一个就是要造就人，不造就人，你翻不出来，你就干脆不要讲，是吧？按原则说翻方言，那面是什么？内定心意寻求神，保罗就是内定心意寻求神。一切为了造就人，所以我们自己要立定心意寻求神，那么你才能够造就人。啊，在底下啊，我们看29节，啊，29节，我们看一下。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做先知讲道也不能够大家抢着说，都要按次序，也要按次序的意思，是吧？也要按次序。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这边呢就是说。29节的意思，这边你要明道传道，顺思明辨什么意思？人家在讲的时候你要去领悟，你要明道，然后你才能够传道啊！你要领受道，那么你才能够去传道。人家讲你要顺思明辨，顺思明辨的意思你也可以听，留心听他有没有讲错，那这也是顺思明辨的意思。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够走到哪样样道我都领受，有些人就不大合适，或者根本是错误，甚至是异端，或者是不合真理，那你要顺思明辨，彼此要这样，这都是为了主。那面就是尊道强顺，这边就是明道传道，你要明白主的道，你才能够传道。这边是顺思明辨，你要顺思明辨，对着那枚罗伯恩就是没有顺思明辨，所以尊道三年，只有三年。如果你一直顺思明辨，顺思明辨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自我要受教，受造就，他这些话对我究竟有什么益处，我应该怎么样去接受，怎么领会，怎么受教，这个顺思要明辨啊，对着我真正要好好的谦卑啊，要领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人家自己看见了，那你不应该记下来吗？你不要去谦卑接受吗？是啊，就应该这样，是吧？点30到31，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不是专门一个人一个一个的说，这就是次序，是吧？所以两边相对，学道理得劝勉，那边是偏离主道放纵，那边开始就讲罗伯安在放纵了，娶了一个妻子，再娶一个妻子，又立了这么多的妾，是偏离主道放纵，这边学道，这边是学道理啊，得劝勉，这边是得劝勉，那边是放纵，你得不到好处。第32到33，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保罗是领人脱离混乱，保罗在纠正偏差嘛，领人脱离混乱，对着那边呢就是罗伯安陷入情欲败坏，这种放纵的人灵力也是混乱，偏离主道嘛，是偏离主道，那边是放纵情欲的偏离，这边呢偏离主道是什么？是聚会秩序的混乱。先知灵顺服先知，保罗讲这意思就一定有人不顺服先知，彼此顺服嘛，先知灵顺服先知，所以一面是体贴圣灵，那么你安静，这里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你体贴圣灵你就能顺服，就能安静，那么体贴肉体放纵肉体就混乱。第34到36，我们看34到36啊，整个这一段呢就是讲妇女啊，这个在什么，在会中随便说话，他这个题目说妇女不宜在会中讲道，实际不是这意思，我们自己可以翻一下原文的意思啊，是说不可以随便发言，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还有一点，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可见的不占地位，丈夫在旁边，你在家里不问丈夫，跑到教会乱讲，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所以两边相对，凡事顺服蒙头，这里就提到这是妇女不蒙头， 那边就是任意放纵情欲，这边是不谨守，那边是放纵，是一面是谨守，一面是放纵。这边告诉你要谨守，所以你不要随便乱讲话，那边是你这个罗伯安大大放纵。那面讲到罗伯安天心似爱，他特别爱马家，没有别的，就是长得漂亮啊，偏爱，偏心似爱。那对他这边这个妇女什么问题？不占地位，不占地位。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沾领到你们吗？就是不占地位啊，自己去随便的乱讲，就是灵力不蒙头，不占地位。那边是偏心似爱，也是不占地位啊，自己擅自的就去立。所以下面说啊，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就保罗啊在这里就讲的啊，这是最后了，主的命令，意思说你是先知也好，你是属灵也好，大家都要遵守。若有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吧。就不知道意思说你不去领会这意思，你不肯听，你不顺服，就任凭你吧。两边相对，主的命令应当坚守，那么就是对罗伯安了。那边是偏离主道，擅立长子，随便立长子或者太子啊，擅立太子。主的命令应当坚守，罗伯安有没有坚守？根本没有，从私心私爱偏爱出发。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心呢是偏心私爱，顺从自己的情欲，那你就是没有坚守主的命令。39到40，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这就是保罗最后总结了，因为先知讲道强过说方言，所以你要羡慕，切慕就是羡慕，切切的追求，渴慕要做先知讲道。但是没有告诉你让你渴慕去追求方言，但是不要禁止方言。你如果你有这样恩赐，也不要禁止了，可以在家里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这个次序就是属灵的原则，保罗在前面都讲到了，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保罗的总结，那边就看见罗伯安的光景。这边保罗这位神的仆人可以说是忠心为主，那边是一切为己。这边外面办事精明，多精明啊！啊，怎么安排呀？怎么给儿子跟一个个都让他们去看管，给他们一个坚固城？对着这边什么？凡事按规矩行，你最要紧的是你要凡事按规矩，其实这规矩就是主的道，主的原则，是吧？凡事按规矩行，你外面办事精明，你有没有按规矩行？他根本就没有按神的规矩，按自己的规矩去行的。所以罗伯安是偏行主道，最后结束啊，罗伯安是什么？最后就是他偏行主道，头一段他遵行主道，所以强盛，但是仅仅三年。后面一段他偏行主道，后来就败坏了，就败坏了。这边是什么？这边保罗是阐明真理，保罗是坚守主道，而且还阐明真理。保罗是实实在在是神的忠仆。保罗所以蒙保守，就是他天天死，天天遵守主的道，他天天把主的话放在最要紧的地步。他真正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一直奔向前的路，他没有一点停止。你一停止了，你不跑了，你躺在那里睡大觉，那么人家就把你追上来了。所以罗伯安不过三年，所以两边相对，恒尊与不偏。那么恒尊主的道，不让我们偏离。怎么样叫恒尊？就是箴言第八章的第34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啊，那人变为，这就是你怎么恒尊啊？那我们就要听从他，日日啊，日日就是恒心是吧？也天天这样，没有一天不这样，在他门口仰望他，谦卑的啊来为仆，警醒的来待命，遵守他的道，一直到底，这样才能蒙保守，不至于偏离主的道。求主纠正 今年教会有很多混乱偏差，保罗来纠正，所以今天也求主的道来纠正。那么我们内心里面的坚固层呢，求主给我们都能够修筑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恒守道不偏离，寻求主得智慧。恒守道不偏离，寻求主得智慧。